想到好多中国的事情都是叫我们数算不尽的恩典。所以这两天我们趁机在整理房子啊，这一年半的时间疫情当中我们确实做很多事，最近就整理好多，结果昨天就发了一些我们这个是真的是讲历史一样的，在我的人生的一半以前的这些我们教会的当时我们生日啊，或是圣诞节啊，弟兄姊妹们写的卡片，我们是不用大家都送卡片，太费钱了，就一个大张的纸大家签名，结果 这有 很多好处我一看就想哦，原来那些年代是哪些人，很奇妙的，我就照了一下照片给我们老杨关了全哈，大家都觉得好宝贵啊，怎么看到自己的名字好好感谢主啊。但是我第一张发的照片呢，一看到的时候就一个名字吸引我，我发的照片第一张我就发给和和了，和和你是我发的第一张照片，因为和和的哥哥的名字在上面。我们还是要祷告啊，让他哥哥也很快的能够参与到我们当中来。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神让和和的哥哥信了耶稣，回去跟他们全家传福音，全家都受洗了，在福建他哥哥在这里不见了，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不见了。所以我这次发的照片里头就是说这些签名的人当中，我写久了哈，其实还不到四十年，是三十几年前的这些签名，我说名单上的人还在主里头吗？这句话我们都可以想，今天我们坐在教堂里，十年以后你还在神的家中吗？今天我们坐在教堂里，你隔壁的人十年以后还在神的家中吗？也许耶稣也会像耶和华问该隐的，你的弟兄在哪里？你有跟弟兄姊妹们联络吗？你的弟兄在哪里？你的姊妹在哪里？当我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我有欢喜快乐的，但我也有心疼的，扎心的。他们在哪里？当在天上点名的时候，你在吗？所以让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大使命，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给大家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是，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请张敏帮我们念出来好吗？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开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 谢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既然给了我们这大使命，棒子已经交在我们手中，让神来对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神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愿人都悔改信福音并且明白真道。主啊，你说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是的，救恩是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既是恩典，既是礼物，就是白白的得来的。但是你要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今天孩子在这里，要把神你给我们的托付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求助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让你的软弱的使女今天可以将你的心意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分享， 并且眺望我们火热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其实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实在很不舒服哈，哎，我也差一点又要跟牧师讲说礼拜天要不要你讲，但是这个信息其实感动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因为我也在这台上讲过很多次，我们教会最大的神给我们的特长，我们的 DNA， 我们的遗传因子，在我们的血液里头留着的应该是赞美，赞美敬拜，是在东京那时候第一个教会开始这样子的，至少在华人教会当中，这种赞美敬拜是绝对是我们教会开始的，这是我们的特色。从赞美敬拜当中，大家真是更加的认识神，跟神更亲近，并且被神的脸摸着，其实就是祷告。我们教会的祷告一向以前是常常有祷告会的，教会的祷告会我想这里大概也只有两三个人知道，我们在欧兹卡那边的办公室的时候呢，是非常小的，大概像讲台这么大的地方，分成两间，就是我们的祷告会的地方。当时我们做祷告会的时候是每个人不能每天都来，我们一星期的祷告会你不能每天都来，你一星期只能来三天，然后来了以后大家坐在那地板上哈，榻榻米上面，不可以这样脚伸着这样坐的，每个人都要脚缩着，因为别人需要这个位置。我们祷告会是这样的兴旺，然后就是我们的宣教，我们是一个结的教会。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何处失落了这个我们的 DNA， 我们变成变种的了，那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让神给我们的这个 DNA， 这是讨神喜悦的，能够再一次的点燃。我们牧师跟我们就是宣教师，所谓宣教师就是被差派出来的，是传福音的。谁是第一个宣教师？耶稣基督。阿们。耶稣基督从离开天上的荣华富贵到地上来，把福音带给我们，甚至为我们而舍命。宣教师很多是去而不回的，多少宣教师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葬的，甚至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埋葬在哪里的。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微信里头的文章，是在上海的湘博养老院的一位弟兄，其实是好像应该是为景玉跟尹华证婚的一位牧师哈，反正他们很亲近的。他介绍景玉来我们当中的，他送来的一个是葛培里的夫人，在1980年第一次回到中国，离开中国35年以后，他被容许再回去。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医生宣教师的孩子，他的父母亲去那里做宣教师，但是是医生。他出生在哪里？17岁的时候，他不得不离开，就回到美国去，然后再读大学。35年以后，他才能够回去。他回到中国一才进去，他说：“我回家了。”这意味着什么？宣教师被派出去，就不再有任何的事情牵累他们了。他们被派出去的地方成为他们新的家，百姓成为他们的同胞。我记得在1986年，我跟牧师带着那时候神召会的宣教的部长、宣教部的部长 Philip Hogan， 还有另外一对老夫妻是 New England 的那个区长，我们一起去了中国，为的是这个霍格牧师要到宁波去找到他原来的宣教的地方。他那时候已经是大概是第三次回中国了，开放以后78年一开放他是第一个回中国去的，然后83年他跟我们回去过一次，带着30位传道人我们一起去了。 然后呢86年他就特地要去宁波，那时候宁波还没有为外国人还没有开放，但是他要回去。我们到香港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老前辈，向来是他是全世界宣教师的头子，是一切的策略都是在他的脑筋当中的，他讲一句话所有的宣教政策就定了的，非常有分量的人。可是他像孩子一样，哇，兴奋焦虑都有，近乡情怯啊，完全描写在他的脸上。我们走在香港的那个路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亚伯拉罕啊，莎拉，你知道吗，我死的时候我的坟墓的石碑上刻着的要写，这里躺着一个宁波人。在美国的墓石上面经常都说这里躺着什么人嘛，他说我的是这里躺着一个宁波人。他在宁波只有3年半的时间，就不得不撤退了。他撤退到台湾，到台湾建立教会，然后被召回去当总部的管理全世界的宣教。但是他的心还在那里，因为他这个心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心，他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等候，要怎么样子把他从神那里来的托付继续下去。1979年他第一次在比利时看到我们，其实以前看到过，我们是比利时在神学院读书，76年以前我们在比利时，其实我后来还是继续的读，78年我还在那读书，79年他到比利时去，因为有一个叫做 Dr. Guans 是到马来西亚的宣教士，因为 Dr. Guans 告诉他去见我们，要把一份奖学金给我们去美国读书，他就在比利时接见我们。他接见我们的那天早上，我心里跳得不得了，哇，这个全世界的头子来了哈！我们呢，那时候在比利时是连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要去一个5星级的酒店见他，真的是心里啵啵啵啵啵啵跳的哈！他以前到我们学校来的神学院都要全神学院要大扫除的，因为他要来了。结果呢，我们就进去了。他走过来是非常亲切的，一边抱一个，就这样子拥抱我们，没有一点阶级，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他对中国人的爱，在那一触摸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沉重的毯子盖在我的身上。他就叫我们坐下，跟我们谈话。他说：“我太太回去了，不能看到你们。因为他今天早上接到电话，他的父亲过世了。但是他因为这个工作还没做完，他留下来了。他说见完我们，他就要回去。然后他见完我们以后，打电话给他太太，他说我找到了一对夫妻，会把我们的梦继续的实现的，把我们在中国的梦继续实现的。那是1979年，然后那个年底，我们就到了美国。感谢主，宣教师，耶稣基督第一个来，过后前仆后继的宣教师到世界各地去实现神给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不是建立到这里而已，说你们来，你们来。叫人来是很难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来了，宣教士们都被派出去了。所以第一个是去，这是我们神道会在总部的宣教的教导，一个是 to go， 去，你可以亲身的去到那里，然后你可以用你的金钱去，你的祷告可以去，可以吗？多少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为中国祷告的，多少的。有一次我们回到美国去讲道的时候，就有两个老太太来讲说，哎，亚伯拉罕，莎拉，你们在哪一年的哪月哪一日的时候出什么事情吗？不知道半夜 他们两个其实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两个老太太半夜同时感动我们为你祷告，还有一个说祷告的时候看到都是中国人，他们印象中的那种中国人，一直下楼梯，一直走，他那种淋漓的感觉，讲说一直下，不是上都是下，他就觉得那种是灵魂的失落，他就开始起来祷告。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 go to go， 你也许本身不能去，但是我们可以为宣教奉献，我们教会一直是一个宣教奉献最叫我们得意的事情。当时1985年我们来，后来我们开始在美国俱乐部聚会，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弟兄姊妹有开始有小的奉献哈，哎，在查经班里头奉献，我们就开始支持比利时的教会。比利时是我们原来开荒的教会，那里的信徒呢，现在是非常的好，当时呢是很幼小的，因为欧洲的那种气氛不太一样，所以呢他们的传道人其实很缺乏的，我们教会就开始支持了比利时教会的牧者，很感谢主。然后呢我们开始支持在保加利亚的宣教师，我们教会还没有成立呢，我们教会就开始支持这些工作。保加利亚的宣教师那时候刚刚东欧国家刚刚开放，原来是共产主义的国家，神学院刚刚开始有，是我们的宣教师朋友在那里，我们就支持他们，所以我们的金钱可以去，金钱去了不够，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是确实的，对不对？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摸摸自己的良心好像也有点这样吧，但是你的钱都是放在神国里头，你的心就会在那里，你如果放在宣教的工厂上，你就会记挂你在那边所撒的种子结果怎么样了。所以第一个是 to go， 第二个是 to give， 耶稣说你是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给出去，我们没有一个人救恩是赢来的，是自己赚来的，是神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下生命白白的给了我们永生，感谢主。所以做宣教师本身的去，他们是离开舒适的环境，你们知道英国那个时候戴德森在1952年到，不是1852年到中国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是穿着多么的那个 elegant 的那种衣服，在英国的那个那些人，但是他们到了中国去是什么样的环境，但是因为戴德森一个人去，神给他的这个负担，他还没有去中国以前，他就觉得神要他去中国，他开始学中文，他是拿着约翰福音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对着的，然后呢他要去的时候要绕过好望角坐船，坐了6个月的船到中国去，这么样的困难，但是他去了，他不但去了，他第五代的，现在是第五代了吧，戴季中是第五代吧，第五代哈，他的直到他第五代的孙子现在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当院长，而且因为他的影响，在1948年解放的时候，宣教师要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时候，内地会戴德森开始的内地会有3000多宣教师，他们都要撤离，撤离以后他们的心在哪里呢？都在中国。1979年我们在荷兰的洛特丹，我们碰到一位，哎，我们去参加那个在欧洲的华府，结果欧洲的华府的时候呢，散会的时候，我们说怎么那么，我看到的怎么那么大堆人围着在讲话啊，然后呢就有一个矮矮的老头子，看上去不西不中的这个人啊，因为个子很矮，然后皮肤也不是特别的白，我就看到他站在那里干什么的啊，结果人家问话嘛，也知道我们是比利时教会的牧师，也问我们话，然后呢我们就讲，结果那位我就听到他讲中文，怎么带着山东腔啊，哎，这个人怎么讲话山东腔呢，我就走过去，我说请问你是哪一国人啊，他说我是瑞典人，我说哎，你怎么会讲中文呢， 他说我原来在山东当宣教士，1948年离开山东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想我们还会有机会回来，我们就到泰国。那个时候的宣教士来日本很多，从中国退下来的，来日本的很多，来台湾的，来香港的，来中南半岛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很多国内出来的宣教士就散住在这些地方。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只是国家一时的内乱，会有机会回去的。结果桑牧师说他在那里等了，而且还在那收养了一个泰国女孩子，还教那泰国女孩子讲中文，准备就要回到中国的，但是在那里待了十几年没办法，他就回到瑞典。他说我跟我太太，我们怕我们会忘记中文，当神要给我们回去中国的时候，我们中文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天天灵修祷告全都用中文。哇，我听的真的是，我跟牧师讲，这个桑牧师我们一定要跟他联络，他说你们一定要来。我们瑞典那时候1979年刚刚接受从越南的难民里头呢，瑞典只接受会讲中文的越南难民，他们知道中国人比较勤快大概是，所以他们送到瑞典的时候呢，就会在所谓难民营，其实很舒服的啊，房子环境都漂亮的不得了。他说他们就在那里开始给他们安顿下来生活，以后带他们去训练他们工作的能力，语文瑞典文，然后地各地方去。你喜欢在这个工厂做事吗？这种工作你喜欢吗？喜欢的留下来啊，真的吗？就这样子安顿他们。他说现在还在那里有50-60个越南难民，你们来好吗？结果79年大概8月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碰头的，79年的应该是十月，我们就上瑞典去了。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出过比利时哈，因为我们没钱嘛，也不知道怎么去，我们就买了火车票从德国去，哎，然后坐那个火车，那火车还上到轮渡上面，拉到丹麦去，从丹麦再过去瑞典。好，然后两个孩子就留在家里。那时候1979年，一个5岁，哈，一个7岁，1979年就留给教会的两个姊妹在看着他们，然后我们就去了10天。看到我们，他先把我们安排在瑞典的南部一个马尔蒙那个地方讲教课，并且讲宣教，然后就把我们安排到Stockholm 瑞典的首都去讲道。但是最要紧的是那个周末，他带我们到难民营去。我们在难民营那边讲道的时候，真的是拼了命的。那时候我们年轻啊，不知道什么叫累的，就在那里讲道，带人家信耶稣。但是神就派天使来哦，来了5-6个老态龙钟的，有男的有女的，老宣教士，山西来的，他们以前在山西的，他们是瑞典人，以前在山西的宣教士，讲着山西的土话，唱山西的福音歌，哇，好感动人。整个难民营在那一天变成基督营，全都信耶稣了。星期六那天我们做完这事，马上做决定，请了游览车，两个游览巴士，第二天礼拜天再到那个妈妈那个教会去来做礼拜。那天我们在那里做礼拜讲道，牧师在讲道，那些难民站在台上唱诗歌，刚刚教他们会唱的诗歌，好感动人，那个好震撼。牧师讲完道走下去，有一个老公公大概是93岁左右，过来抱着牧师哭了。他说我终于看到中国年轻的传道人起来了，原来他也是曾经去中国的传教士。神的爱，神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从来不知道你今天撒下去的种子会结出什么果子来。牧师跟我，也许不是他们在山西里头带的，不是他们在山东带的，但有人去了台湾，在台湾他们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到大学去，我们在大学信了耶稣。在我们读大学的那段时间，台湾的校园团契，大学生的团契， 是最棒的，每一个大学都有校园团契，基督徒的团契查圣经，好多的人都在那里信耶稣，而且后来都是留学去美国，在美国建立了华人教会的第二代的华人教会，以前都是老华侨建的教会，很多是唐人街里头的，但是这些留学生精英在大学里头建造团契，然后后来出来成立教会，都成为非常强大的教会。今天大家听的很多的网上的那些讲员们，或是前不久过世的那些，都是那个时候出去的留学生。当然这一代我们更感谢主，国内开放了，国内的精英去到美国，去了那些从前台湾人建立的教会，然后在那里信了主，去到那些团契里头，在那里信了主，被栽培，现在国内去的也很多成为有名的传道人。感谢主，这就是福音。耶稣基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句话是阿们的。多少世世代代君王元首想要把教会毁灭，想要把圣经通通烧光，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才会存留，圣经都会被烧光，但是圣经现在2000多版本，几乎每一种语文都有圣经，因为耶稣说要到直到地极，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福音。我昨天问牧师，哎，神道会今年的宣教主题我怎么一下子忘记了，但是以我所记的是说 Until everyone heal， 直到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是这是我记得是这样子。但所以呢，宣教就是要去，然后你的去可以金钱上去，可以人去，可以祷告去，感谢主。而且这个金钱上去更是我们感谢主哈，看到我们教会的学习的真的很好，所以我说我们教会的宣教是我们的 DNA 之一。在80年代我们开始往中国去的时候没有去的这么多，但92年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经常去中国，去的非常频繁。我们每次回来，我跟牧师每次去的时候都会带些钱去，看到有需要的神学院啊、教会啊或者牧者，我们就会奉献钱。那我们都是祷告的很清楚，让他们过去缺乏的今天不会因为一点钱而跌跤，就用在刀口上。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国内的神学院上面，我们都影响可以说蛮大的，而且也广泛的被接受，非常感谢主。但是我们每次回来以后哈，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这次去几千美金又奉献掉了啊，几万美金又奉献掉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样？哎，不是像你们坐在这里大家拍手吧、啊、这样子的，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光景？应该有吧。然后我们去神学院，听到神学生一个月25块美金，就是2500，那个时候就可以养一个神学生吃住。我们说我们要不要来投资在这些神学院呢、啊、学生呢、啊、使他们以后可以出来服侍。要，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是每3个月，后来变成每6个月，现在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做了。哎，听到没有，我们多久没有做了，我们是发纸头，应该很多人都还记得，朱牧应该还记得，庆杰燕文当然不要说，就是每个人我们这个星期祷告周大家来祷告，到了周末填一张纸，你愿意信心奉献多少钱。什么叫信心奉献？就是我不是有那么有多钱，但是我可以凭信心说我可以把这钱分别出来给宣教，除了我的10亿以外。结果呢，有的写下来的我都不敢相信啊，你写太多了吧。还有的写认捐，有一位广东的女孩子，她来到这里读书，那时候80年90年经济很困难，国内他妈妈还从国内寄米出过来给他吃啊，寄米和寄罐头的，你们都不知道啊，现在太舒服了哈，当时真的是这样过日子。可是他一写，他每个月养10个神学生，他每个月他就是扶持10个神学生，他妈妈就说你怎么奉献那么多钱啊，这你爸爸妈妈我们的养老金加起来都不够你奉献。他只说，妈你不知道，爸你不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他必不叫我缺乏。今天 他在新加坡大学里头做研究，每年他的考绩都是最好的，不是凭他的能力，他能力并不好，也不是凭他的语文。他当时1998年去新加坡做牧师的时候，他去学英文，他现在英文还是没学好。他听说讲日文也不怎么好，现在一讲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是几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了。他连中文也讲得不好，广东话也讲得不太好，但是他就是有恩典，他就是有恩典，每年都是他都一直升啊。他现在研究的东西我都听不懂的。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够，而且他爸爸妈妈就这样信了耶稣，他的妹妹信了耶稣，后来也做我们教会的财务的管理。先是他，后来他98年到新加坡去的时候，他妹妹就跟着就做财务。他爸爸妈妈从中国大陆来出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女儿的改变，跑到我们家去。牧师师母，我女儿可不可以做你的凯女呀？就做你的义女呀？那个用契约的契叫凯呀，凯女。我说凯女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啊，我不是广东人啊。他说就是义女啊，契约的这个字他写给我看。我说你女儿跟我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有这个契约了。宣教绝对不会叫我们羞愧后悔。你投资在一个人的生命上，你要看到那个成果。我们1979年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当然刚才我提的 Dr. Gwans 从来没见过的，他没见过我们。他不但跟着我们的宣教部的头子 Philip Hogan 一起帮我们募奖学金，我们还没去他就说你们来住我的房子，开我的车子。我们不认识他，哎，牺牲的爱，凭信心的爱，怎么知道这两个中国人能不能信托啊？他房子多大？我们到的时候是晚上12点，我们转机转了几次，从比利时转到的时候，我3秒站在从车库一楼地下室的车库上来到一楼，站在厨房的门那里一看，那个客厅比这还大。其他还有几个房间围着都没有看到，他就开始哦满房子跑，像个印第安人一样。因为我们在比利时的时候住的是非常的简陋，第二天早上我才看到这个客厅旁边的办公室比现在牧师的办公室加上那个会议厅还大的一个办公室，这么好的办公室变成牧师的书房。我大气的狠的坐在这个书桌上开始给我妈妈写信。我说妈，我现在因为我妈妈一直心疼我们在比利时9年10年没有领薪水，没有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我说妈，我现在知道我在天上的银行有多少钱了，我现在开始用我的利息，我天上银行的利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我今天还在用利息，我的本金还没动到呢。而且我的利息还不只是负利息，不是说 double 的那个那 complex 的那个利息，这个利息是滚滚而来的，越用越多的。牺牲的给，凭信心的给，我觉得我们教会现在有这个能力开始可以这样在做了。而且我们不一定要做到中国去了，因为中国现在有时候比我们还有钱。这段时间从我们建教堂修理教堂，从我们买教堂开始，那边的国内的钱一直滚滚而来。我们修建教堂1200万，4600多万是从中国大陆送出来的，哎，是对不对？460多万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几乎一半是从国内寄出来的。也许他们现在不需要我们的金钱，但他仍然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可是我们想，现在有多少的地方还可以的呢？我们现在在支持印度 King 的工作，但是没有一毛从我们教会出来的，是国内我们带的信徒，我们组织的好牧人基金会寄过去的。我们要不要参与？我觉得我们要参与，从小开始再一次眺望我们宣教的热忱。没有宣教热忱的人很容易信心死亡，就好像耶稣传福音给大家听，问那些人你要不要来跟随我，有一个人说我光买了一块田，我要去看看我的田，我光娶了老婆，我要讨好我的老婆， 卖了五头牛，太多的借口。这里讲说我们要没有借口，信靠顺服，听到神的呼召要没有借口。在传道书十一章四节里头讲，看风的不撒种，望雨的不收割，为什么？借口嘛，风那么大我怎么能撒种呢？要下雨了，我收割的会烂掉啊，东西会烂掉，借口。当耶稣呼召那些人来跟从他说，他也是一大堆借口。还有一个是太有钱了，哎，不行，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他说我是好孩子，我这个律法上讲的东西我都有遵守。耶稣说把你有的变卖去周济穷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年轻的官借口舍不得，求主怜悯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看到世界今天的战乱，哪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带走的？如果今天耶稣再来，我们带不走。如果今天疾病临到我们，死亡临到我们，我们带不走。但我们没有借口。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当耶稣跟撒玛利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不要说还有四个月才收割，现在你看庄稼一片成熟了，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是一直在找借口。我们愿意去吗？我们人去还是金钱去还是祷告去？你总可以选择一样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耶稣所教给我们的去教导别人遵守，他就必与我们同在。你要主同在吗？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去把耶稣教导给我们的去教导他们遵守，神说他就必与我们同在。前几天上次君伟讲到的时候，讲到得时不得时哈，他举例说牧师啊，他就会想到牧师，这是真的。我们去国内啊，我们是抢到每一个时刻传福音。大概我们坐的计程车啊 taxi 啊，没有一个我们没有跟他提到耶稣的，都有。所以我们今天每个礼拜三我们教到怎么传福音的时候，牧师下次就会告诉你们怎么切入。我们真的很容易跟那些计程车司机就马上就很接受我们，然后就决志，然后从我们的酒店到了神学院，我们要去教书以前就决志了。我就说等一下牧师在教他祷告，我就跑进去买圣经，然后跑出来送给他们。你再回到武汉去，好多计程车司机的前面，哎，我说你怎么有那本书啊？他说哦，是不久以前有一个老先生老太太来这里跟我们讲耶稣，然后买了这本给我。我说你看清楚是不是我们啊？他回头一看，啊，就是你们。感谢主，这种喜乐真是好开心的。我们在坐飞机上面我们传福音，计程车上面传福音，酒店里头我们去沈阳住在凤凰酒店，结果有一天就跟人家就讲说，你们一家看起来好开心啊，好和平啊，因为我们带着两个儿子去的。我说是啊，我们是信耶稣的。那个大师傅穿的那个围兜呢，是1987年啊，那个他的那个围裙啊，上面都是又油又脏的，但是已经看不到这个了，因为他信了耶稣，拥抱我们啊，真是开心。然后我就是祷告，神你给我们的一个都不失落，我们在天上一定要见到他们。不是今天决志而已，求神你保守这个种子，甚至这个种子会30倍、60倍、100倍的结果，那时候我们在天上会有多大的喜乐。然后他会走过来跟我们说，谢谢你刘牧师，谢谢你到武汉来，谢谢你到沈阳来，我从你这里听到福音，谢谢你，你奉献的钱支持刘牧师的工作，让刘牧师可以去中国，谢谢你，你的祷告耶稣听见了，耶稣就派遣我们去到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宣教，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想我们今天的机会是一定要把握的，今天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 知道那日子近了，就不可停止聚会，而且要彼此相劝。我在希伯来书两处看到彼此相劝，一个是三章，希伯来书的三章里头讲到那些出埃及的人乱七八糟的，好，应该是三章十三节，他们就彼此埋怨抱怨攻击摩西，他说你们要彼此相劝，听到人家讲不对的话，不要与人同流合污，不要做一个相怨，讲的他喜欢听的话，讲神的话，彼此相劝，因为那日子近了，为着你自己，也为着那些讲不对的话、做不对的事情的人，劝导他们来跟随主，因为那日子近了，这就是我们要收割的时候了。你看到现在的天灾人祸，人心惶惶，这正是人在在找寻神的时候。1985年，日本有一个最大的空难 ，Japan Airlines 撞山，正在偶棒的季节，500多人。只有4个人活下来，后来活下来的人好像又死了2个，只有2个活下来。撞山的时候，他们的飞机的那个起先是飞机故障了，不能控制了才撞山的。那故障的时候，后面飞机的尾巴都一半都掉了，每个人都惊慌失措大叫。有一个社长看起来比较有见过世面，很镇定，他拿起纸来开始写信给他的儿子，写信给一些不知道不认识的神。日本人是也蛮敬虔的，他们有的是认识很多神的，拜很多神的。他说不知道哪一位神啊，可不可以来救我啊，我们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谁会救我们，但是这位社长他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哪里有哪位神可以来救我。然后他开始写信给他的儿子，叫他儿子好好照顾他妈妈。他说我很感谢，我的一生其实很幸福，我的太太跟我多好多好啊，叫你们的妈妈对我跟我多好，然后养的孩子也这么好，我走了你们要照顾妈妈。结果最后在收拾那个整个的那个灾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他的尸体，他的衬衫拿出来，这个染满了血的纸，我应该有这个照片，那个纸头是写的，就是这样写，看哪一位神啊，可不可以来救我。急难中人都会呼求，都会想到生命会去哪里。看到这灾难，我们知道收割的时候到了。格林的后书说现在就是蒙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日子，但是若没有人去传，他们可能都不认识这个神，可能像那社长一样，有哪位神可以来救我啊，因为他们拜太多的神，我们中国人也是拜太多的神，印度也是拜太多的神，哪一位是真神呢？你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神吗？你确信他可以救你吗？你要做成他的工作，成就他的心意吗？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的在教会里头彼此搭配，向着标杆直跑。这日子真的很近了，很快就会到了。耶稣基督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在约翰福音4章里头，这撒玛利亚妇人听到了这福音，释放了他，他不顾到自己的羞愧、自己的背景，他开始去跟人家传，宣告这位是弥赛亚，因此就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就带来复兴。腓力在使徒行传8章，他因为他们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受到逼害，他们到了撒玛利亚，腓力到了那里，结果他也传福音，神迹奇事也跟随他，正在享受这丰盛的后果的结果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神跟他讲，你现在下到加萨走廊那边去，那里有一个太监是从伊索比亚来的，你去跟他传福音，离开舒适的地方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结果腓力就听了就去了，去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哦，看到一辆车子，神就说就是那辆车子里头有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你去靠近那车子，哎， 我们常常就借口，怎么好意思啊，他又不认识我，太唐突了吧。腓力听了圣灵告诉他的话，他就去了，然后挨进了车子。哎，人家是做官的，你挨进人家车子，人家烦死了，说不定还人家的侍卫还会把你打一顿呢。他就去靠近了车子，然后呢一看，哦，他读那以赛亚书，那个人说我听不懂，他就开口讲了，求主给我们这个胆气。我今天要背的经节是约翰，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八节，圣灵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必得着能力做神的见证。这个能力包括《使徒行传》所写的那些人就放胆传讲神的道，他们祷告的时候地就震动。我们有没有发生过这事情？那我们来求主，我们能够做到。圣经上写的事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可以这样帮助当代的信徒，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我们可以真的是迈出脚步去，在这个地方做盐做光，不一定是去中国，不一定是去外国，这里日本就是需要，让我们先立足东京。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这几天我找到的那个照片和签名的本子很有意思哈，一发出去三十几年前的，有的人看到都啊，我在。其中有一个，他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带他来的，但是他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只会讲广东话。他每次一讲广东话，眼睛就张得大大的，就要叫我翻译。我那时候广东话当然也不怎么好，但是我就帮他翻译。哎，然后每次人家我们讲什么，他就说我不是听啊，我不是听啊，我听不懂啊。但这次我的这张照片一贴出去，他第一个反应，他就写一个他自己的名字，火焰的焰，焰，我就知道是他。神正在呼召，若是我们的心离主很远，今天神在呼召我们。你的名字在点名的时候会不会在上面？你见到神的时候，我们见到神的时候，神是不是称我们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不是有人在天上会走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你的祷告，谢谢你的奉献，谢谢你走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主耶稣是救主，谢谢你催逼我接受主吧，接受主吧。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命令就是去十万民做你的门徒，而我们就是你手中的这个棋子，我们就是你手中的器皿，我们就是你的仆人，你要差遣我们去的。主对我们说话，当阳光教会，当别的教会在经历复兴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丰富了，不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子的有属灵的骄傲，不像老底家的教会自以为丰富了，尊荣了。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做的不够，让我们学习腓拉铁腓的教会说，就是有一点力量，我们就是谨慎略有一点力量，我们也要竭力的奔跑，因为那再来的日子近了，是神你要悦纳我们的时候，是我们交账的时候。感谢主，我也祈求你让牧师跟我们在这里已经三十几年三十六年了，这些日子里头经过的这些精英，这些年轻人，如今有的都已经头发也开始白了。主啊，是教导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是每一个都能够被你使用结果子。主，你不叫他们一个人失落。那些我这几天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的所有的写的名单上的，我每一个都祈求主耶稣，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脚步，若是有远离你的，主啊，你自己呼召他们回来，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同聚天堂的时候，耶稣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感谢主，甚至我们要得着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去十万民做你的门徒，因为我们肯祷告，因为我们肯给，因为我们肯走到隔壁人家去， 在我们认识的中国人当中，我们告诉他们耶稣的爱和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救恩。主啊，你就让我们能够收割再添加，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30年来进出中国，我已经忘记有眼泪了，得到的都是喜乐，都是令我们骄傲的，沾沾自喜的，数算不尽的神的恩典。主啊，真是欢呼收割。而很多事并不是我们撒的种，是以前的人撒的种。就像约翰福音4章所说的，我们去收割我们没有栽种的。那些以前的先教是在那里撒的种，甚至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宝血撒下浇灌的那些种子，如今都开花结果了。而很多事我们去了就收割这些庄稼的，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说要叫那撒种的跟收割的都一同欢喜。主啊，让我们当中有人会撒种，我们却不一定要寄望是收割，不一定。就好像传道书11章所说的，我们把粮食撒在水面上，说不定哪一天会回来，但就是没有回来，我们知道后面的人还会收割。主啊，鼓励我们早上撒我们的种，晚上也不要收回我们的手，做你的福音的出口，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
哇，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宣教的经历啊！每次听到师母跟我们分享大使命，我们的心里很激动，包括我啊。所以师母要多讲，为了祷告，他的身体会更好。那我们相信啊，在线上的朋友们，每一个家从或者远方了，现在国内的、东南亚的，包括南美洲、欧洲啊，都有人听我们这个信息啊，能够听了以后得了激励，站立起来，好好的为主而活。你知道吗？耶稣很快就再来了。不要以为哦，天长地久，但天长地久我们有一天会过去，阿们。但是以色列复国了，他们正在要建筹备金钱，要建第三圣殿，等到这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了，那就是我们要被提了。7年的大灾难，这个世界更大的灾难，更难挨的日子要进入。好像路加福音21章所讲的，有瘟疫、饥荒、灾难、战争、流血的事情要增多。可以说我们已经是末日的末日，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好好的参与投入最后的大收割、大丰收，这是肯定的。所以耶稣再来以前有大喜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周遭的邻居朋友们，平常我们传福音很难的，可是这个时候很容易，传什么信什么。在这个呢，是我们很兴奋的，这一年来我们装备好，我们要参与日本的大收割、大复兴，朋友们。我相信啊，时候到了，时间不多了，我们不要像做梦的还在睡觉，要醒过来，灵里都要警觉了。耶稣说，你看到这些事情是不是要害怕？不用害怕。要怎么预备好呢？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我再说，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有关末日的耶稣基督的预言里头的最后的结局结论，不是要我们惶恐害怕畏缩躲在家里不出来，乃是警醒祷告，装备自己，做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好好的为主而活。你看了吧，你会看到更多奇妙的见证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啊！感谢主啊，这个大使命永远是教会的最大的使命，没有别的了啊！感谢神啊，也是谢谢父婿 啊，他跟我做见证，他的经历神，一个身为母亲不容易的啊，两难当中啊，不容易的。我的孩子老大两岁半的时候，也吃了一个这个蚕豆，叫蚕豆症，结果他开始排了红颜色的尿，把那红血球杀掉。啊！立刻，一个胖胖壮壮的人突然变成了，好像那些没有饭吃的孤儿一样的，赶快送医院。啊，那后来一查出来了，是蚕豆症，没有问题。一输血又回来了，生命在血液里头。但是他住院一段时间，我忘了是一个礼拜多久，好难呐！啊，他孩子好乖啊，嗯。我的儿子那个时候也很清楚，平常很乖，但是舍不得啊，要离开，他又大哭大笑。哎呀，我跑到外面去，在电梯间，他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他，但是，啊，他还在叫，对，啊，儿子，你安静下来吧，他还在叫。哎，这个做父亲的又回去了，看到他不哭了，一看他就不哭，然后呢？我一走又哭又叫，哇，两三次。后来也狠心，反正我不能留在那儿，就走了。但第二天就好了，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好，大家好。那师母去看他，啊，居然学了不少他们的比利时那个时候的西方的吃的喝的全都是用他们的，然后，哎，送饭来了。那个送了咖啡来，师母吓了一跳，师母你给我儿子喝咖啡啊，不懂法文，人家问他杜雷杜雷的咖啡，杜雷杜雷是牛奶，要喝牛奶吗还是咖啡，还不知道雷是什么，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咖啡天天喝咖啡，哇，但生命成长当中有许多的征战，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疾病，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的益处。 Amen。 好的，我们感谢神，我们收奉献啊。